所以我们就要很重视孩子的这个怪怪的。
嗯，
对，只要他觉得怪怪的，
嗯，
那他就可以再多跟他讨论一下他为什么觉得怪怪的，那个可能就是他的身体界限。
嗯，
因为身体界限每个人不可能你从小就会知道说啊，我不喜欢被碰肩膀，我不喜欢被碰腰，
嗯，
我不喜欢被碰锁骨。
嗯哼哼，
这个一定都是在我们家庭互动过程中，可能跟我的爸妈啊，跟我的兄弟姐妹啊，就是互动起来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很怕痒，我不喜人家摸我的腰。
嗯，
对，他会因为那个情境，然后跟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里面，才会慢慢建立起来的。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那地球妈妈呢，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性教育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也非常刚好有一个机会跟立新基金会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合作。那其实我们能知道，前阵子在 MeToo 事件啊，就是除了让很多人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之外，甚至也让很多家长，然后甚至是我自己哦，都会去深思一件事，就是我到底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理解身体的自主权，以及就是性教育这件事。然后呢，其实在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啊，我们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有8000多件性侵害的案例发生哦，其中6岁以下受害者还占 6.4%， 那学龄前的儿童性侵害高达90%，加害者居多都是熟识的人，可能是亲近的那一些亲戚啊，或者是可能父母的朋友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让地球妈妈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甚至是我有些害怕。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些追求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爱与决心跟勇气，然后也能透过这样一个预防及消弭性侵害、性剥削跟家庭暴力对妇女与儿少的伤害，甚至是他们就是致力于就是对社会的改造，创造对妇女及儿少的友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的立新基金会的同仁，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以下的这些我们所关注的，然后所想了解这些议题。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立新基金会的伙伴。
大家好，立新基金会的督导，我是玉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透过声音
见
面这样子。
虽然说我们前头已经就是
聊了很多，
对，聊了很多，就是还没有喝酒状况已经忙了，这空气可能有一点酒精，
有点醉。
是是是。那我觉得其实，在立新基金会一直以来都是有在做很多有关于像是性方面，尤其是在儿少跟妇女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是想要为了整个社会来去做一个很大的进步跟改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立新基金会上面呢，主要的服务项目有哪一些？
就是为了要让可能不太清楚立新基金会的听众，就是认识一下我们，大家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是从厨妓起家的。我们是先关心那个华西街的厨妓性交易的这一块的少女们，就是起家。那我们其实整个基金会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会比较关注在儿少跟妇女的部分。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就会包含刚刚提到的性侵害啊、性剥削啊。性剥削就是性交易后来演变之后，现在很大一块有数位性暴力的裸照那一趴，
真的
就会是落在性剥削这一块。
然后
还有就是青少女怀孕的部分，就是有非预期怀孕的少女们。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妇女跟儿童，还有一块是在家暴跟目睹儿少。
目睹儿少，
对，目睹就是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冲突，然后他们父母之间的冲突，然后可能衍生的家暴，他们本身没有受暴，可是亲眼看见，然后听见他的父母吵架，然后让他们其实会很容易陷入很高的那个情绪里面。
这是不是蛮常见的？
对，会蛮常见的。那
是
我们当然会很期待可以让这些孩子可以不就是受这个影响会稍微少一点。
那像这样的一个目睹的这样状态之下，会是后面有一些像是心理治疗或是心理諮商的一些介入吗？
我们通常就会去 就情绪这一块去处理、嗯、因为其实如果有亲眼目睹的话，他在那个情绪消化上面会很剧烈、嗯、然后他没有办法消化的时候，他就会用情绪表达的方式出来、嗯、那我们当然就会陪他一起去整理这些情绪的部分、嗯、所以我们立新也有针对这个族群有设计一些绘本啊、嗯、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些情绪上面的整理、嗯、然后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透过我们的服务，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回到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稍微不那么不舒服这样子。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蛮恐怖的心理创伤。嗯，甚至他可能会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个性别发展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特质的发展，甚至是他以后在人际关系上，也许都会用一些他所目睹的方式去处理。
没错，没错。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立新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哎、欸，
对，包了很多。
对啊，包罗万象哎、欸。
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在推的就是关于多元性别，所以我们有一个多重歧视的中心。嗯，
我这很重要，因为我这样光是讲这件事情，我要稍微提一下，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两个都是小男生。
对，
那我的第二个孩子弟弟呢，他是个非常喜欢粉红色的少男。对，像前天带他去买鞋子，然后就是店员哥哥看他是小男生嘛，就很就是非常直觉性的直接拿了两双深色的鞋子，然后他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试穿看看。他试穿之后我就说那你喜欢吗，他点头也摇头，然后我就说那还是试另外一双，他就抓另外一双，然后试了一下点头又摇头，我就说哎、欸，那个哥哥我可以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粉色系的。然后那哥哥先迟疑了一下，因为他知道就是我的孩子是男生。嗯，然后他就说有啊，就在那一区，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双闪闪发亮粉红色。我就赶快拿过来，就说你是不是想穿这个，然后他就说、嗯、对，这个颜色好漂亮，我最喜欢粉红色了。我说好，那你试穿、啊、然后时候穿完之后我就发现哦，他好开心哦。然后我说好，那你如果喜欢这双的话我们就买这双好不好，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穿着粉红色鞋子，连标都还没解的状况下穿回家了。
真的很喜欢呢、欸、真的很喜欢。
是，但是就是在传统的一些家长观念里面、嗯、例如说我自己的爸妈，就是阿公阿嬷都会说、嗯、男生喜欢什么粉红色，人家笑你要娘腔啊，或者说你这样子就是人家会说你是男生怎么可以穿女生的颜色、嗯、但是我一直在跟就是孩子灌输的观念，甚至是长辈灌输的观念是颜色没有分性别、
啊、
东西也没有。即便是啊，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弟，他非常喜欢那个芭比娃娃、嗯、然后会拿我舅妈的口红啊，然后洋装穿在身上，然后穿高跟鞋等等的，但是这对大人来讲他就觉得你是不是有问题，你是生病了，那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女生做的。但是我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只有觉得他喜欢就好啊，为什么要去限制他、嗯、甚至是台湾的服装设计师吴继刚，
对、啊、
他也是从小就是玩芭比娃娃的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要跟家长们讨论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些框架去限制我们对于性别的想象、嗯、而是我们应该要去顺从孩子他们的喜好，尊重他们的选择、嗯、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嗯，所以我觉得哎、欸，中心成立的这件事情很棒哎、欸。
对，没错。
对啊，像现在目前也有像是性别友善厕所，我都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在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跟改善。嗯，甚至是对于跨性别啊，然后或者是非二元性别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就是有在台湾已经慢慢的比较能够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像是、嗯、同志朋友啊，彩虹族群啊，我都觉得这都是台湾一个很大的进步。嗯，所以我觉得立新走好前面哦。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呢、啊，我们可以知道立新其实在台湾耕耘了很久，做了非常多为了孩子、嗯、然后为了妇女，甚至是为了我觉得广大的台湾同胞们，
包了很多。
对，真的也是同胞啦。对啦、嗯、为了台湾同胞也是同胞了所有。对，很辛苦。但其实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主题是啊、嗯、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 Me Too 这件事嘛，很多都是可能是从外流的影片、嗯、外流的一些相片，甚至是开始慢慢的有开始已经有人会注重自己的身体，因为 发生了一些他不舒服的一些状态、嗯、他回想起来他觉得不对劲，所以才会有后续这一系列的引爆。那其实我也想要去问一下就是我们的督导，就是说、嗯、像前阵子如果因为刚我们如果有听到督导在讲孩子有在上早疗这件事、嗯、那我们就会知道、欸、其实上早疗会有很多治疗师，
对，
那小孩在上这个早疗的课程过程当中治疗师难免会有身体上的触碰、嗯、对，那前阵子刚好就发生这样一件事，就是在 PTT 上面、嗯、有一个就是爆料者，他就说他在一个职能治疗师的现实动态上看到了那个职能治疗师用手触碰那个小女生的副乳，嗯，然后还说哇暖绵绵的很可爱之类的，但是他没有拍到人像、嗯、但是有拍到他身体局部的那个画面、嗯、那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后面整个炸锅了，家长炸锅，对，家长炸锅就算，民众也炸锅了、就会开始在思考说哎、欸，那这样的事情毕竟在早疗有些状态是一对一的，其实是封闭的环境之下再去做执行训练这件事、嗯、
没错，
那所以其实对家长来说是有一点害怕的，甚至会你会不清楚说看到这件事件我孩子会不会有可能遇到身体上面的一些被、嗯、
不当触碰，
对对对对对、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有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说这样的一个恐惧，或者是要去预防这样的事件发生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想说儿童其实年纪非常小、嗯、我们如果把保护的责任放在儿童的身上其实很难、嗯、因为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有 6.4% 是熟人嘛，都是熟人、嗯、那熟人的部分其实通常都是跟这个孩子是有关系的，那像刚刚讲的那个职能治疗师其实也是在进行这个孩子很长的时间的一个治疗，他可能跟对方的家长也是熟识的关系、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再让一个孩童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去说他、嗯、他当然他可以表达他的不舒服，可是把这个自我保护的这一个责任全放在孩子身上，其实我是觉得会有对他们来讲说有点困难，
有点沉重，
对，太沉重了、嗯、那反而会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 大人更有意识保护孩子是我们的责任、嗯、是大人的责任，而不是全部的自我保护都是他、嗯、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就是孩子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保护好自己，可是在那个环境下、哦嗯、他很难保护自己啊，
对，
尤其是当对方很熟、嗯、他也不知道那样子的状态是不恰当的时候、嗯、他也会很自责、嗯、他也会很愧疚，那我们有一些孩子确实会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他会觉得他必须负一半的责任、嗯、为什么他没有说不要、嗯、可是说不要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情境里面很难讲的，
太难了，
对、嗯、而且他在那个互动的过程他也分不清楚，我们大人搞不好都分不清楚，
对，
更何况是孩子，
对
对，所以其实应该的重点就会放在我们大家要更有意识去看待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尊不尊重孩子，我们有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个体、嗯、再跟他做一些讨论，嗯、我们有没有尊重他，然后我们有碰触他之前有没有询问他的同意、嗯、因为我们身体自主权就在谈我们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主人，
是，
那孩子他是他自己的身体主人的话他应该有决定别人要不要碰触他的权利，
是，
那我们有时候会很忽略孩子的权利，
没错，
对，像我们
家长
我们家也会这样子我们阿公阿嬷阿公阿嬷也会就是啊，太久没见就会想说
很兴奋、啊、开心要抱起来进
金子拿红包亲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那在孩子在那个过程里面、嗯、家长的态度跟大家的态度其实就会很重要、嗯、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尊重他其实会影响他之后的人生、嗯、那他可就是他尊重自己别人尊重他这件事情只要他带着这个概念往下走、嗯、他在亲密关系里面也不会也比较可以表达他自己的不舒服
哦，因为觉得这一块的确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更何况是我觉得小孩真的是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我必须得要去求救，他也许觉得这样很正常、啊、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在这样的碰触之下可能也许大人用另外一种说法说、哦、没有啊我是看你可爱我才摸你一下、嗯、或者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想摸摸看啊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我这样欣赏会不会太夸张，可能有时候大人会有些话术
对他的那个话术
对然后孩子反而就会被说服说哎、欸，这样的行为好像没有不对， 即便我当下已经觉得好像怪怪的、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怪怪的是怎么了，
所以我们就要很重视孩子的这个怪怪的，嗯，对，只要他觉得怪怪的，嗯，那他就可以再多跟他讨论一下他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嗯、那个可能就是他的身体界限、嗯、因为身体界限每个人不可能你从小就会知道说啊，我不喜欢被碰肩膀，我不喜欢被碰腰、嗯、我不喜欢被碰锁骨，嗯，这个一定都是在我们家庭互动过程中、嗯、可能跟我的爸妈啊，跟我的兄弟姐妹啊，就是互动起来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很怕痒，我不行人家摸我的腰、嗯、对，他会因为那个情境、嗯、然后跟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里面、嗯、才会慢慢建立起来的、嗯、所以我们在建立身体界限的时候其实会因着他的人 不一样，比如说妈妈跟爸爸也会不一样啊，嗯，然后 他的好朋友跟老师也会不一样、嗯、他会因为人或者是他在家里跟在学校、嗯、他可能在家里可以抱抱，嗯，可是他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啊，大家都在看，不好意思，我可能就不行了。嗯，那妈妈就哎、欸，那你可能就先不要抱我。可是有时候家长就会说、嗯、哈，我是你妈，你为什么不给我抱？妈妈很难过，
都可以，
开始
亲，
开始亲了，
对，是不爱我了，
你不爱我了，对，就会进入这个状态。其实他会因为很多不同的变化因素，嗯，会改变、嗯，所以他不是固定的，他其实是流动的。嗯
哦，例如说，我可能今天就不喜欢人家碰我这里，就不要碰我这里。
对，
但是明天我觉得你可以碰我这里，那就可以碰这里。
对啊，所以小朋友很常出现，就是为什么前一天玩的好好的，隔天又不能玩了？为什么他是不是讨厌我？
对，
可是他那个比较不是讨厌的问题，可能是他个人，我们就可以教孩子说，哎、欸，他可能是他自己，他也许今天肚子痛啊，他考试考坏啦、嗯，他心情不好啊，就不想要玩。嗯，那个是他自己的状态、嗯、啊，我们就是尊重他的状态，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也有玩到一半不想玩的时候啊，
是啊，
可能被拉头发就啊痛死了，我不想玩
了就不想玩了
生气、就会有，他会因为那个情境跟改变、嗯、那我们其实只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任何时间喊停都是可以的，
嗯，那是不是要很早就要开始去建立这样的观念呢？
对啊，
因为的确是像我们家的教育方式就是会跟像督导这样说，就是我们想碰他抱他的时候、嗯、都会问说，妈妈可以抱你一下吗？妈妈、嗯、可以亲你一下吗？妈妈今天帮你洗澡吗？是你要爸爸帮你洗澡呢？
然后就很想爸爸洗的，
对，然后说不要，我要妈妈洗，
对，
然后就翻白白眼、啊、又是我，
对，为什么又是我又被亲点这样子、啊、被亲
点，对，但是在洗澡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洗到就是他的性器官部位的时候，他会很明显告诉我说，你不要洗这边，我自己洗，嗯，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自己洗干净，然后或者是说那你自己搓一搓怎么洗就教他嘛，对、嗯、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就尊重你嘛，如果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对你来讲很敏感，那我即便是你的妈妈我也尊重你的意愿、嗯，
对，
那即便你洗不干净，那是你自己问题，不是、啊？
个人造业，个人担。
对对对，那其实也他也很可爱，就是弟弟他会有这个行为、嗯，但是他又很喜欢去碰触哥哥，因为他们是一起洗澡，啊、就想碰哥哥的性器官。啊，哥哥就说你不要碰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刚刚不要妈妈碰你，觉得妈妈碰你不行，那你就不能碰哥哥。嗯、你没有问哥哥说可不可以碰嘛？对，我就觉得哎、欸，这现场是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真的真的。没错，
对，所以其实在洗澡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性教育的环境，对，
真的，
这也是分享给每个家长并不是说哎、欸，我今天要拿出绘本然后再跟孩子们说，
跟他说
哦，我们身体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临场跟你现场发生的事情、嗯、它是很好被去跟孩子做沟通，然后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灌输一个概念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s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管是今天别人要对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必须得要尊重你的意愿，即便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在熟识、在有信任的人，都是。
对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遇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被亲戚觉得哦你很可爱啊，然后就摸你的背啊，但是我当下是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的。
对，但是我跟爸妈讲，他只会跟你讲说啊，那个人家阿伯只是听你蹦极，你啊你也不安呐，你想想这之类的。
对
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记到现在，那对我来讲是一件我觉得是超创伤哎。嗯，对，所以反而是因为有这样自己自身的经历之后，会想说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从小就可以知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嗯，我也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只想听听看你发生什么事，我可以怎么帮助你。
对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除了倾听孩子他们每天可能遭遇到什么事啊，然后可能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建立一个比较通透的一个沟通管道，嗯，我觉得让孩子愿意把事情说出来这件事就是很重要的事。
对，
的确是。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块，就是在数位上面是不是也会衍生出后续很多的议题，例如说现在的青少年很喜欢用抖音，或者是有一些像是推特的软体、社群软体，会有一些比较裸露的照片，那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发生在国高中的一些青少年，他们会不会很容易就是因为觉得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被关注，所以他们会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嗯，其实我们遇到很多孩子，他们不见得会是像这种很典型的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网络上面遇到，然后可能散播裸照，或是看到裸照的，或者是被强迫拍裸照的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是在于他们在玩闹的时候。我们有遇过性剥削，他就是在毕业旅行的时候，
毕业旅行
然后闯进同学的浴室，他正在洗澡，然后就开直播了，然后就说啊，超好笑的，就是你怎么会，就是反正就是有点在打闹性质，可是这样子就算是说性暴力了。
对，是，
对。那他就因为他就会同时达成，就是你拍你又散步的那个状况，其实很多孩子是他不知道那个是
错误的。
对，然后他不知道原来这样子会给人家造成伤害，或是原来这样子会触发，因为这样子真的会触发。
是，
我们遇到有一些会是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些就是他会误以为就是他的追求方式，我没有遇过追求方式，
你说就是
传裸照的
啊？这什么？这好颠覆我的想象哦！
或者是他们在群组里面会好玩，就是互传，
这不好玩啊！这不好玩
对他们来，因为有一个部分是他的群体，可能如果真的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是流行，
他会觉得哎，这是流行跟风。那有一些虽然他可能不见得这么喜欢，可是他有可能不做这件事情，他在人际互动上面可能会被排挤，所以他在那个情境其实很复杂。
天哪，小孩世界好复杂。
对，我现在也在讲，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对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
大人世界不复杂，他们更复杂。
因为我觉得可能增加了那个他们现在生活就是跟数位相伴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复杂度真的会比我们过往来的更复杂许多许多许
多，太多了，太多了。妈妈好难，
我也很紧张啊，我很担心，
啊，
我小孩也才刚上小一而已，很紧张。
就是，当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手机啊，然后接触这些就是媒体、自媒体，甚至是有一些真的是可以去拍摄一些裸露的一些社群媒体，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关注孩子们，你用手机看了什么，那也许真的会无意之间就会去看到这些资讯跟讯息。那我想问说，如果我的孩子在用手机3C的时候，他可能被我发现，他不小心去看了这些东西，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
因为我们像我们大人有时候很直觉的反应，因为我们人嘛，
对，
防卫机制就是你不是攻击就是骂他嘛，
对，你怎么可以看
这个，不然就是忽略假装没看到，因为要讲太尴尬，有可能会就就过去了这样，
算了算了算了，
要不然就是就呆住了，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处理这样子。可是如果他们在看，我们当然要有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受影响，因为性这件事情本来就会影响我们。嗯，啊，我们从小被怎么养大，我们就会怎么看待性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养大的过程，性其实是负向的，所以看到那个东西会很直觉的
紧张，
很紧张，焦虑，
生气，
然后想说他怎么这个时候
在看这个，
看这个
Google 还搜寻自慰，然后我是搜寻做爱，哎，欸，他现在怎么要查这个？
对，很紧张。但是自慰其实 三岁左右就会了，因为他其实在自我探索他认识身体的过程一定会碰到这个状况嘛，
是，
那只是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孩子谈这件事情，嗯，就是 我的出发点跟立场到底是什么，
嗯，
hey， 那当然我觉得家长要去谈这件事情要先跨越自己的那道高山，
对，那个障碍他还是
对
进阶巨人那个高墙吧，
差不多差不多
是，
对，所以我就会很建议家长能够稍微去探索一下自己啦，
嗯，
就是我到底可不可以接受这个议题，我可以讲到什么程度，我可以练习到什么程度，嗯，那我希望我孩子他可以带着什么东西长大，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其实身体界限、身体自主权跟身体的感觉这件事情，他只要小时候被建立起来的话，
嗯，
他其实之后在面对不管他在数位上面遇到任何事，他一定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挡不住，你不可能永远叫他不上网啊，
不可能，
对，不可能。当然一开始你可能想说啊，天哪，他不要发出事的话我就是禁止他不上网就好了，
对，
可是他永远都会有机会碰触到这一些风险的情境里面，他永远会进去，所以应该做的就是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概念，他们有这样的环境可以说，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然后表达自己他可能不会被否定，
嗯，
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否定孩子，
会，
对，因为当他对当他在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嗯，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会否定孩子，那个也跟我们直觉的那个是有关的，
真的，
啊，你想太多或什么，就会很容易进去那个状态，
是，
可是当他很习惯被否定的时候，他其实会很难 发出自己的声音，嗯，我要怎么样去告诉别人我其实这样被对待不舒服，
嗯，
如果我们原本的家里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示范的话，他其实他会学到的，他不能讲这件事情，
对，
那他不能讲，那在他面对以后的一些风险情境的时候，
嗯，
他也会知道他不能讲，
嗯，
他这样反而会让他陷入很难求助的状况，
嗯，
呵，所以他其实会有连带带出来的一个，就是 我希望我孩子求助的话，我其实真的要从小就要跟他去讨论身体自主权，然后他身体的感觉，他的界限怎么样，然后他可以在我面前安心的讲，
嗯，
这件事情只要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他之后你也不用担心他遇到什么事情就会讲了，
哦，他会自己问妈妈什么是自慰，
对对，
妈妈，
那你要做的准备就是当他问我的时候
我要怎么回答，
我要怎么办，对，我要怎么回答，啊，但是这些是可以做功课的，啊，因为我们是大人嘛，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然后去告诉他，跟他比较正向的讨论，总比放他自己在那边查 A 片
自己探索好，对，或是跟青少年呢，可能他国中或是
对，
国小高年级生，他们也会开始有手机去讨论，
他们会其实很多讨论，
嗯，例如说啊，你看这个女生穿这样好性感哦，喔啊，之类的，
辣，啊，
很辣，啊，对对对，可有些很难听的话就出来了，
对，
因为男生在学这东西好快，不要说男生啊，其实男女生都一样啊，
对啊，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
嗯，
就是他会这样子学习嘛。当然，我们家庭就会是一个前哨站了，
嗯，
那如果你希望他带着什么样子的能力往他的人生走，
嗯，
那我们就可以在他小的时候就培养他这样子的能力，
嗯，所以先把自己那一层沙、欸，不对，那一层墙先敲毁，
对对，我们要先敲我们自己的墙，
对，敲毁之后我们才有办法重建新的，啊，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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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建女儿墙就好，不要太高有点界限，但是还是可以谈这样，對對
對對，嗯，
因为其实会聊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父母你知道夫妻在家难免会有性行为这件事，然后你也知道有时候难免会被碰见对，这时候你光是你要去回答孩子说爸爸妈妈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家长要有个底说哎，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也是可能有个机会你可拿个绘本跟他们聊聊说哎，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彼此就是合意，然后我们彼此是有尊重彼此，有问过对方我们是愿意进行这件事，然后我们是基于有爱的情形之下，我们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来去让我们彼此的感情更好，也许用这些方式去跟孩子们聊聊，有时候不要被撞见就说不要问啊，爸爸再帮妈妈按摩
我们在床上打架，
对，不要打架不要用这种方式带过，因为小孩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这样，
对
对嘞。
那因为像我们家 他们两个因为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是睡自己睡一间，然后 我跟我先生是自己睡一间，所以我们就会养成就是他如果要进来我们房间之前要敲门，就是在那个界限的部分
是
对，那他其实是可以不管是我们自己身体 之间的讨论，还有那个房间空间的配置，其实也是一种界限，
很重要。
对，那就会很重要。那我当然希望他尊重我，我要尊重他，那当然他也要尊重我啊。
对啊，
所以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你进我的门，你就要敲门，然后你不可以妈妈在上厕所的时候随便开进来。
可是小孩都很喜欢在妈妈的单元，我也想在旁边，很烦哎、欸。
所以我就会反复跟他说，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送小孩上课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界限啊，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他就是啊手一上来就啊就
抓我胸部，
对，
就是刚好那个位置，我说你可以放下面点，
对，所以就可以趁机去跟他说，就是我去示范，然后我去告诉你我的不舒服，然后为什么会不舒服，然后我希望你放哪里，
对，
就是去跟他做一些示范，这个也是大人可以做的，就是我到底怎么样去跟我的孩子谈界限这件事情，我们之间有界限，然后那个界限不是因为我不爱你，然后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而是
被情勒的的人会讲的话、
欸，对啊，因为很多孩子啊，妈妈这样拒绝我，会不会是
不喜欢我？
他不爱我，因为有些有时候孩子确实会有一些很多不安全感，他当然会很害怕。
对
啊，爸妈会不会不爱我这件事情？
不对，这是是不是这样？我就不乖了，这样
对，但不是这个原因，就会跟他讲说，我还是爱你啊，但是我希望你尊重我。对我尊重你的身体，你也要尊重我的身体，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议题很好，因为尤其是在一个空间的隐秘性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小男生就像刚刚督导说的，他们会去探索自己的性器官嘛，
没错，
对，然后所以会有一些自慰的行为，这其实很正常，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忘记，就是例如说坐在沙发上莫名就自己在那边探索，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在一个没有人的环境，例如说在房间或者是可能在浴室，你我觉得你这样子做我看的觉得不是很舒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生活上的机会教育，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时候真的不要照本宣科，而是你看到了，你就可以直接去跟孩子们好好聊聊，说，你这样做我觉得不舒服，所以也是在他们以后，可能我们做了一些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事，他们也才会直接告诉你，妈妈，你这样做我觉得不舒服，
对
对，或是你不要这样碰我，我觉得不喜欢，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个可以让孩子知道说，我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说出我自己心里面感受这件事，
对，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聊聊的是，就是毕竟孩子很容易会遇到熟人去不当接触这件事嘛， 对不对？那其实无论是刚刚我们督导说，可能我们会有亲友啊，或者是甚至在学校老师，然后刚刚说的职能治疗师，那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过程当中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家里去做这样的预防性的一个算是一个教育，甚至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教育，告诉孩子们说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界限啊，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然后怎样去发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大家去好好省思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如何跟我们身边的大人说，其实孩子这样子被接触是不舒服。
对啊，
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是身为爸妈的我们在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说，你哪几件不该安的，你唔谈安那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就是教我们一下？
我们通常就会变成是居中润滑的一个角色啦，因为像我们可能会遇到就是啊，我的爸妈，真正的孩子的爸妈就会卡在中间嘛。
对
对，那其实有时候还是会很难避免，就是他们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对待，那主要是要去告诉他们的是，他还是可以说，那他说他的不舒服，我会站在他这边，我们跟他站在一起这件事情会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去外面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大人，那他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你不舒服，你表达出来你的不舒服，他没有接，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会觉得，我在家可以这样，可是我出去这样子啊，我是不是错了？因为确实大环境可能还不是这么的有意识到这件事，那没有意识到就会很容易习惯性就会做一些可能会超出就是他范围的那个状态。那重点应该就会是，他讲了，可是对方不接，或是对方伤害你，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们有表达出来，是我们本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明确切割，就是他这样子做那是他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会觉得他被这样子对待，然后他 是不是他做错，没有自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强调不要把自我保护告诉他说你要自我保护，因为他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呀，嗯，所以他会觉得是我错啊，我没有保护我自己，我错了，嗯，可是在那个情境里面应该是他侵犯你的界限，应该是加害人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啊，嗯，那我们只要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有你自己的身体感觉，你也表达出你的不舒服，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对方不能够理解你的状态，然后还是强硬可能要对你做一些可能超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嗯、然后你在那个当下就算你没有拒绝或是你没有办法反应，那个都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是做的人、
嗯、他的行为不当
做的人的行为的问题、嗯、是他的错，嗯，他们就不会陷入那种很自责，对啊，我要负一半责任，然后我没有保护好我自己是我的错，然后 我明明说了拒绝，可是他就会在那边打架，我明明说了不要，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做，可是我们现在 的在谈自我保护这件事情的影片啊，或者是那一些可能我们常常会看的那些儿童教育的那些素材里面，他还是会说是对，我要说不，
对，
可是说不之后并不代表对方会停下来，
对，的确是，
对，那他的不你告诉他只要讲不，可是他讲不了，当对方没停下来的时候、嗯、其实他还是会是一个很受伤的一个状态、嗯、可是我们的那些教学影片都会停在就是他说不就会停下来，
对
对，
是啊，后面后续才是重点啊
对，所以就会告诉他们不是你的错，你说不了你很棒，可是当对方还是持续不尊重你的意愿的话、嗯、那就是他的错、嗯、跟你没有关系，
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在孩子的算是心理素质上的建立也是蛮重要的，
对，
因为毕竟我觉得像刚刚督导说的，就是有时候孩子会陷入那种无限的回圈里面、嗯、啊，一定是我刚刚没有保护好我自己，说我很自责，我很内疚，然后我这样很对不起我自己啊什么之类的、嗯、他可能会一直陷入在那个情境当中，那我觉得家长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的确是我们可以去倾听孩子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同理他，可以知道他当下的那个处境那个害怕，那我们可能也会就是像刚刚说我们也要试着去跟他解释说，有时候真的当大人这样做你已经也很明确表达你不喜欢的时候，他们还强硬这样做是他们的不对，
是
不是你的问题，
是
对，也不是你今天穿着怎么样问题，
对，
也不是你今天长相的问题，不是，这些都不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教育大人也是蛮难的、欸、尤其是我们自己公公婆婆怎么可能呢、啊？你心不改，你打给公，哎、欸、妈你妈那个尴尬，那这句话要讲也是有点尴尬，
因为确实在那个情境里面，大家都会卡在那边啦。
对，就是你明明看到这个动作是不恰当，小孩也可以讲你不要这样子弄我，但是可能老人家或是长辈或是什么叔叔伯伯、阿姨、姑姑之类会讲说，哎呦没关系，碰你一下你就少一块肉，是不是？碰一下会死是不是，
很常听到这件事这些话，
然后小孩就会觉得说、啊欸、好像也不会怎样，
好，所以大家听到这一些大家也开始可以有意识了，
对，就开始想说哎、欸，我刚刚好像不太对讲这句话跟他们没啥对档、喔、
对、uh-huh、那因为像刚刚讲的其实很多是熟人、嗯、所以其实当孩子可能来家长面前求助的时候、嗯、他有可能那一个对象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朋友的时候、嗯、有时候家长也会很马上会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嗯，当然一定会冲击我的朋友、嗯、或是我信任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嗯、然后所以有些状态就会变成我会很直觉的想要否认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他才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对，但是这句话一出去
完了，
真的是完了
完了，
所以才会建议大家就是在那个东西要出来之前、嗯、要先停一下
先暂停个五秒钟思考一下那句话对不对，突然脑袋浮出来那句话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很多很直觉反应的东西、嗯、当然是我们个人的那个状态在那个里面、嗯、所以孩子当他求助的时候、嗯、我们大人也很容易会 进到那个情境里面，就啊，怎么可能？啊，你是不是你说谎？
对，
怎么会？他是这样子的人吗？叔叔不是这样子的人呢、
啊，对、啊，
阿姨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呢、
啊。是啊，
会有这个自己那个小剧场就留在自己的心里就好了、嗯。孩子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听他说，嗯、也不打断他、嗯，就听他说就好了。其实不用做什么，嗯、你就是听他说。
那我需要后面再教 judge 我那些亲朋好友吗？但是以我的做法啦，我的确是我会讲出来，我说，哎、欸，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动作，我小孩说不舒服，一下子不要再这样。
对，
但是我会用比较诙谐的方式，
对啊，
就是以不要破坏当说，哎、欸，你那走，我觉得不好，你这样我下次报警，我也不会这样嘛。对啊，就是。有时候也是，我觉得那个幽默感
很重要，当然他在那个在那个状态里面，还是得大家各自去拿捏那个尺度，因为你对的那个对象，可能你也比较熟悉他的状态、嗯，所以要怎么样去跟这一些人、这些大人们讲、嗯，那就会是我们大人的功课。这样子，
我们大人需要自己去学习。
大人真的很多功课，
好多、哦。我觉得生一个小孩功课好多、哦。像我刚说，有些公公婆婆或是阿公阿妈太兴奋去碰干嘛的，哎、欸，有时候他们讲说。啊，那个小孩子碰一下又不会怎样，就看他可爱。要是我自己的孙抱一下，为什么不行？对，
你就跟他讲说啊，那陌生人说看你的孙可爱，碰一下，
他说不行。
对，你看这样子是不是？
对，同理嘛，是不是同理可证嘛？
没错，没错，没错。
对，其实也是举例，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啊，
对，也是提供给大家啦。真的，有时候不要觉得啊，我去跟我的爸妈讲这件事会不会很奇怪，或是跟我公婆讲会不会有点越矩那个关系、嗯？就是有时候你真的要让那些长辈们知道，真的。孩子们在遇到这件事情，他们是弱势，他们是弱者、
啊，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行为。但是我们是大人的，我们是有学识经历的、嗯，我们是有知识的、有学识的人，我们应该要知道，当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感到不舒服，你就不要同时对待其他的人。
没错，
就是大人要尊重别人啊。
对啊，
对啊，我们有在影射谁？希望我婆婆这集没有听。没有啦，我婆婆不会这样。
尊重是每个人的议题，
是是是，
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
没错，没错。所以这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就是有些大人的朋友，或者是当孩子已经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做双向的解决。
对
对，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就是身边每一个人说尊重这件事的重要。嗯，对，那接下来也想要跟就是督导讨论一下说，毕竟我的孩子是特殊生、嗯、那所以其实在学校关于特殊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也是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很多人会想要知道的、嗯、尤其是像是特教老师或是幼教老师，他们可能都会在这一块上面会不知道怎么做或是怎么宣导会更好。
你说在针对身体界限的部分吗、嗯、
对
对啊，当然我很同意，就是在建立身体界限之前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性器官、嗯、的身体器官、嗯、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就会是从身体器官 去认识起、嗯、啊，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就是头肩膀膝脚趾中间就略过了。
对，以前国中那两课都马上说自己回家自己看、欸、对，
所以当然那也是回到大家要跨过自己的那个高墙、
哦、
就是去跟他们去谈，当然就是从性教育的那些学名证明开始、嗯、然后去跟他们谈。那当然特殊生确实在理解或者是他们在解读方面、嗯嗯会比较单纯，嗯，要单一，你就不能太复杂，嗯，你不能一次想要告诉他的事情，然后就是塞了六七八个概念进去，嗯，对，那就会变成是你要很简单，然后单一，嗯，的指令，嗯，就是比如说他，就比如说他像是他不能在户外。就是摸自己的性器官嘛、嗯、那就是跟他说他可以在哪里摸，嗯，他可以在房间摸，他可以在没有人的房间摸、嗯、要先确认有没有人、嗯、这样子，
对，很重要，
对，很重要，对。那当然就会是比较单一，你不能用不可以
哦，他们会自动省略不这个字，
你可以转一下、啊、因为我们当然也很习惯，很容易不可以，
对、
啊、你给我下来，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對對對，但是你稍微转一下，因为小孩子还是会我觉得特殊生跟孩子就是学龄前或者是这一类的孩子的状态还蛮像的、嗯、他们有时候很难转、嗯、所以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把不可以变成可以、嗯、可以，要不然他还要再转一下，然后转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可以在外面摸，从不可以、欸、就变可以、uh-huh. 对，那就会变成是、欸、你可以把它调整成这个方向，你到底想要他做什么事、嗯、简单然后单一， 然后不拗口，可以自己跟伴侣啊或者朋友练一练。你觉得这样拗口吗？听得懂吗？可以，
哎，好方法，
对，
好方法。
哎，因为我们很容易自己觉得，哎，好像可以啊，可是他们可能实际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太拗口，然后他们也接受不到，的那个状态，那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孩子故意，要这样做，或者是。他们的状态比较多是，我不知道不能这样做。
对对
对，那就是回归到身体界限的设立啦，就是我可以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然后我可以，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就可以在空无一人的房间，自慰，对，那他可以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就是简单单一的告诉他。反复反复反复
洗脑他，
对，
强灌在他脑袋里面，
强化强化强化，对对对对，强化再强化强化啊，确定了他 OK 了，那你再灌下一个，你不能一次一个礼拜啊，我这一个礼拜要灌三个，可能就会有点困难，
他就应该会塞爆了，
对，他就会
塞爆，
乱七八糟乱七八糟这样子，那像我们遇到其实国中的孩子就是有轻度或中度的状况，其实他们的行为表现方式也确实很像孩子，就是那种国小差不多那个程度的，那我们也真的就是反复会用这个状态啊。比较多的状况是有可能他在原生家庭已经被植入了信念了，比如说他妈就跟他讲说，你十八岁以后才可以跟别人睡哦，所以他就坚信我十八岁以后就可以跟别人睡。
哎，就是我过那个十七岁、十八岁的生日那一天，我就可以去。
对，他就植入了，所以我们就很难去翻转这个。那我们就变成是，那你要睡之前，你要戴保险套。
安全
戴保险套，戴保险套，戴保险套这样子。
那你要问别人要不要？
对，就会变成是走这个路线，因为他那一个只要很僵化，或者是他的那一个已经很执着的时候，他那个很难
很难被改。
很难被改变，我们就只能从中间找一个可行的、安全的，然后就反复告诉他这样。那这样我们服务起来会是有效，他就会记得。我要戴保险套。
我要问
男朋友，男朋友跟我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我要叫他戴保险套。嘿，就会变成这种方式在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就是可以不要让自己被欺负的状况，或者是被剥削的状况，这样。
我天啊，家长怎么教啊？
其实很难呢、欸，我觉得，
因为呢，
我觉得现在对家长来说应该也是蛮辛苦的啦。
对，我觉得光是性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很小要去认识这件事，其实有一点难度，甚至是不同年龄层他们要认识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呀，
我们那时候、因为前阵子有访问，就是性教育老师，然后他对我们的这个建议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先从就是性器官证明开始，
性器官证明没错，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的是，一开始就觉得好尴尬，
很尴尬，
对，要从鸟鸟变成阴茎，
你要从绰号变成学名，
对，然后一开始讲我自己很矮个，但是又觉得不行，我觉得要让他们从小就要证明这件事情，就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好，你扩出那个尴尬之后，其实也就觉得还好，
啊、因为你习惯了。
对，
就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是因为我们大人很敏感，对性这件事情太敏感了。因为过往的经验也是很难在台面上谈这件事。所以我们后来也是都会做一波，就是减敏感，尤其学校，你看学校家长，我们去面对要谈性侵害跟怀孕啊，又是很
太难了。这么早教干嘛？我小孩就是会去乱来，你们不能早教。
他们就对他们会很敏感，而且敏感就会觉得啊，谈恋爱就会发生性行为，发生性行为就会怀孕啊。他们那个绑定，
一连贯了，
对，那个绑定太深了，可是会忘记。谈恋爱其实除了性行为之外还有很多啊，只是我们都。那个危机绑定的那个链太锁太紧了，
哦，难松动哎。
我们去找老师的时候也都这样，所以我们都说啊，我们先停一下，看你感觉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有污名化啊？或者是你到底在紧张跟焦虑什么？如果他稍微知道他自己的紧张跟焦虑的话，他们就会比较。可以静下来，不会马上冲那么快，就是有那个很直觉的反应。有些直觉反应很容易让孩子受伤，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说刚刚那个做法也是适用在于说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对，其实不是说就是特殊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智商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说他本身在理解上面的能力的确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其实跟学龄前的孩子一样，他们的确在建立这个概念上面的确需要一点时间，
没错。
那的确也是一个单一的步骤，单一的一个行为的指令去帮助他们去记忆，然后甚至是去强化自己在身体上面的作为跟行为的时候，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也是提供给就是曾经有来问过有非常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老师们一些参考，然后同时也是给家长们，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孩子的状况，然后会有一点点可能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或者是像这种比较偏向性方面的事情好像又很难开口，
对啊，
就会大家会变成说既然孩子不懂那就算了，就很容易变这样，
就很可惜，
对，
真的很可惜，
然后可能后续就会变成更多危险事发生很可怕，因为毕竟他们还是会长大，他们力气会越来越大，那如果你没有在他小时候去告诉他这些可行不可行的事情之后，那他之后也许在学校就像前阵子应该说以前在新闻上我们有看到像熔炉这一部电影，然后也有看过像台南的那个就是启智学校的性侵事件，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要去在前面很前面的时候可以透过正确的一个性教育性观念的一个灌输，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是我要保护自己，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还是 也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
对呀、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特殊的或是一般生，其实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对，我觉得今天督导来跟我们分享蛮多的，那最后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立新这个基金会目前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活动或是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啊，我们今天谈了非常多儿童身体自主权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刚好会内就是有一个小星与空空鸟的这个计划，那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些媒材，然后有一些内容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去跟孩子谈那个身体自主权的部分，然后怎么谈，然后身体自主权包含什么，包含身体感觉、身体界限，还有他的孩子的行为反应，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很欢迎上我们立新的官网，只要打小星与空空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计划，然后去查看这样子，我们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一个分享。那我们走这个计划呢，就是做了三支动画片，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素材媒介可以去跟孩子谈，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一些情境他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然后我们大人可以怎么去做处理，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首歌。
哦，超洗脑，超洗脑！我才放一次而已，我们家两个孩子就会唱了。这句话
可以，可以。
这首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对，對，我们的主题曲叫做 Yes， 听我说。
哦、oh, ，Yes， 听我说。
yes,
对啦，
对，因为要表达嘛，然后当然你们要听我说。对，那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可爱就算了，还很脍炙人口，就是这小孩在听两次就瞬间记忆，然后可以反复传唱，所以我觉得在做 这首歌曲的人也很厉害。
对啊，
因为要能洗脑孩子然后一直疯狂的唱变成洗脑爸妈都觉得很烦，这件事真不容易，
这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对，
所以那一首歌它其实有带到就是其实每一个情境都不太一样啦，他可能今天他摸肚子的时候他不喜欢，但是有可能他哪一天摸肚子的时候就很开心，所以他就是像刚刚讲的，他就是一个流动的，他可以随时改变，然后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只要觉得不舒服你就可以喊停，这个是我的权利。对，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身体自主权，然后甚至是我们身为大人怎么跟大人对话这件事情很重要。
没错没错，
对，那最后也想要请教一下督导，就是其实在你看过这么多的一个案例啊，然后看过这么多的一些经历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们分享或是宣导或者甚至是鼓励呢？
因为像刚刚其实讲的还蛮多蛮清楚的，就是家长这一边，其实我知道家长们要现在的家长真的很辛苦，他要学很多，我觉得老师们也是，大家都要学很多，可是只要大家稍微有意识一点，我只要想到就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稍微有意识一点，然后能够尊重孩子，然后让孩子可以说出来的话，我想到之后我接的案子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 我当然会非常希望，就是我宁可不要再见到这些受害的孩子。嗯，只要大家再多一点点意识，然后多一点点觉察，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然后可以降低我们就是在我们社工当然是很不希望就是可以再碰到这些孩子，然后来我们的面前已经发生了、我们希望可以从前面让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之后，他们也比较不会进到这样子的情境里面，然后被受伤害了之后才有机会再去谈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嗯，对，就是家长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因为你只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你能够知道自己的状态，你也比较能够陪伴你的孩子。那如果有需要，当然也很欢迎就是到立新基金会这边来做咨询，如果有这样子的议题想要多讨论的话，也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直接跟我们做联系。
所以如果说立新有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讲座，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行销活动等等的，都是上到立新的官网去看吗？还是说有一些社群的管道可以提供给我们？
对，我们十月会办两场跟小星公公鸟有关的教师场的研习、
教师可以去上这个讲座，然后有一个研习工作坊，这样是吗？
对，没错。
明年有没有陆续家长场？
对，明年我们就会开始做家长场的安排。
怎么那么晚？
怎么那么晚？
怎么是明年？
回去休假。
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从今年开始那个 Me Too 事件之后就不停燃烧，然后不停的去让我们去检视自己童年也好，或者是检视现在自己的性教育的功能有没有做足也好。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点像是在经历自己的创伤，然后在重复的再去给自己去回想到那些其实不是很舒服的经验，然后再来是你又要回来去告诉你孩子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要知道怎么求救。我觉得其实对家长来说是一个蛮身心疲劳的一件事，
没错，
对，因为你要去做很多的功课，做了很多的自我揭露，自我的一个觉醒，你才有办法去告诉你孩子说怎么做是对的，你才有办法更肯定的去告诉你孩子说这样子做是在照顾自己，然后同时你也要变成一个，应该说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镜子啊。父母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身教言教，你有这样的一个 model 之后，孩子他们在看呢，他也会学习你怎么样去照顾自己。所以其实无论是特殊生的家长或是一般生的家长，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去觉察自己，然后要去照顾自己，因为你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好，才有办法继续照顾你的孩子。尤其在面对特殊的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们家长都知道这是一个漫漫长路，
没错，
他是必须得要经历20年、30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有些像罕病的孩子，他们可能终身是卧床的，要一直吃药的，然后可能他的身体不是那么的行动方便，然后他可能在他成长经历过程当中身心上面的一些变化都是一些课题跟难关。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特殊的这一块，其实一般式的家长我们碰到的也会有非常多的挑战，
没错，
就像我刚说去买鞋子就遇到那个哥哥不友善的觉得说哎，你男生怎么就眼神透露了，但是我知道他也许没有这样想，但希望大家更友善是最好的啦。
当然，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世界上有每个不一样的人嘛，所以我们才必须得要学习尊重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要去认知到说我们坐在彼此的这个空间里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尊重，去好好的跟对方说话沟通，聊聊自己的状态，或是聊聊对方的状态。我们可以去接受对方他的论点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们也要去理解说对方有说出来的权利，
没错，
有这个自由，对。所以最后呢，其实在听到就是督导在讲了很多有关于像是性教育这一块啊，或者是说像是身体自主权啊，甚至是大人如何去做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在听完这一集会有很多的一个收获跟知识。那其实回归到最后的这一 part， 就是家长要如何好好照顾自己，你有动力才有办法继续为你的孩子，为你自己，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人生有更大的一个更好的未来去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今天呢，谢谢立新基金会的督导来上节目来去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这么小声是？
对啊，最后真的是要家长真的要允许自己求助，因为有些家长真的
害怕，
其实会很害怕讲出来，但是其实只要愿意，真的要允许自己有这样子说出来的机会，就是一定会有单位，比如说立新，就是会去接触。
大家，借助每一个人，没错，捧着。对啊，因为毕竟有时候面子这件事情或是尊严这件事情，你要去衡量说，如果你可以因为受到帮助可以让你解决很多的困扰，那你有时候卸下这一点点自尊，是不是会对你的人生会更好？对，就是我觉得学习求救也是一个课题。
对，没错，我们要孩子求助，我们也要
学习怎么求救，
怎么求助。
对，不然以后孩子遇到困难，他不知道怎么向人求救，那未来会发生更多危险，我们是不敢想。对，的确是。然后要学习放手，放手很重要，
真的。
对，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会长大，我们也要跟着长大。
大家都有各自的课题。
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立新基金会的同仁们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
走走走，上学去，今天又是好天气，转圈圈，牵牵手，好开心呀，好开心，摸肚肚，亲亲嘴，不喜欢，
不要碰我，
别人说不要，就是不要。走走走，上学去，今天又是好天气，转圈圈，牵牵手，好开心呀，好开心，摸肚肚，亲亲嘴，不喜欢，
不要碰我，
别人说不要，就是不要。一起玩牵牵手，真开心，笑哈哈！一起玩摸肚肚，真开心，笑哈哈！拉耳朵，捏捏脸，哈！生气，
不要弄我！
我说不要 ，stop stop stop！ 一起玩牵牵手，真开心，笑哈哈！一起玩摸肚肚，真开心，笑哈哈！拉耳朵，捏捏脸，哈！生气，
不要弄我！
我说不要 ，stop stop stop！ 一下哭，一下笑，真不知道要怎样。听你说好喜欢，耶耶耶耶！听我说不喜欢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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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一下哭，一下笑，真不知道要怎样。听你说好喜欢，耶耶耶耶！听我说不喜欢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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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